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好感恩，再次与大家相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苦瓜故事的大结局哦。要知道，苦瓜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非常的短暂。如果我们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而活，也不知道神在设计我们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就常常容易妄自菲薄，或者呢又妄自尊大，无论是哪一种，同样都是对上帝的设计不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有一颗非常感恩和顺服的心，在他的面前认真地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好，我们一起先安静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这样的爱我们，救赎我们，谢谢您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做出好坏判断的这个自由选择意志，也使我们能够自由的选择来爱您。谢谢您用这样大的智慧来创造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天做正确的选择，选择爱您，跟随您，服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啊，主人的大手一挥，360度的环木突然又消失了，整个园子又恢复了死寂，只剩下苦瓜和主人面对面。苦瓜祈求大人恢复他成为造他时候的那个样子。主人这时充满怜爱的看着苦瓜说，你信我吗？苦瓜边哭边点头，但他仍然说，我知道您不会错，是我错了，我不配得到您的原谅，但求您让其他瓜果菜蔬都回到园子里来吧，我不配继续在这个园子里面居住了。主人微笑着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而是轻轻一句，园子的子民们一起成长吧。顿时整个园子被七彩的红反射出流动的色彩充满了，万物瞬间灵动起来，生机勃勃，势不可挡啊。苦瓜喜极而泣，看到熟悉的邻居、家人、朋友，甚至是自己深深嫉妒过的对象，或者是曾经嘲笑过、欺负过自己的仇人，每一个看起来都那么可爱，那么宝贵，那么不可或缺。苦瓜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内心再也没有了苦毒和怨恨，而是被爱和温柔充满了。看到大家好像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所有的一切都被翻新了一样，苦瓜说不出来的激动。他连忙找到以前自己心中因为嫉妒生恨的香瓜，向他羞愧地认错说，香瓜姐妹，我想跟您道歉，因为我以前曾经嫉妒过您，每一天都想如果你不在这个园子，我就不会有这么痛苦了。我嫉妒你比我香甜，比我漂亮，比我受小朋友们欢迎。
我在背后还说了你很多的坏话，甚至还诅咒你被虫吃，生病死掉。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好吗？
香瓜听到十分震惊，但却没有生气。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哦，苦瓜兄弟，谢谢你告诉我，我从来不知道你会嫉妒我。其实我想告诉你，我其实有时候也挺嫉妒你的。
啊，怎么可能？你嫉妒我，我有什么值得你嫉妒的？是不是搞错了？
苦瓜大吃一惊，香瓜这时鼓足勇气，诚实地承认说：
是的，我的确嫉妒你。其实我知道你比我更健康，也更有用。虽然小孩子喜欢我，但当他们长大以后，渐渐就都更喜欢你了。人们都称呼你是菜蔬瓜果中的君子，因为你单单自己苦，却不改变其他人的味道。所以呢，大人就喜欢用你炒鸡蛋，晒干了还做苦瓜茶，因为啊，你的清凉解毒是其他瓜果不能比的。
啊，君子，真的？我怎么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你这么美好的香气和味道，一定没有任何东西让你嫉妒难过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在自己主人心中和眼中是多么美好、独特和重要了。所以我知道你在主人的眼中一定是一样的独一无二、宝贵和美好的。你别嫉妒我，也别听其他人的话，而是去主人那里去分享你心中的疑问，他一定会给你最好的答案的。
香瓜听到苦瓜这么劝慰自己，也非常诧异他的改变。于是许多园子里的瓜果菜蔬都纷纷表示今天要珍惜主人来修剪自己的时间，和主人聊聊他心目中的自己是怎么样的。整个园子里面一片欢声笑语，和乐融融，大家彼此认错，互相鼓励，分享软弱，彼此接纳。这让一旁看在眼里的主人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像极了那绽放的百合花。今天苦瓜的故事就说到这里。那个美好的园子里的故事其实仍然继续进行着，就如同我们的人生一样。一个人的悔改会带出巨大无比的福音的大能和见证，我们身边的人也都会因此蒙福，因此受益。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却不至于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这就是今天经文当中好几句特别应景的话。今天就是我们每一个用悔改来回应神的爱，与身边的人分享神的爱，就是其中一个表现。告诉你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同学朋友，神爱他们，你很欣赏他们的地方，鼓励他们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自己的价值，成为神爱的管道和祝福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助，让我跌倒之后仍然有机会站立起来为您做见证。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完全人，讨你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读诗篇第37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继续和父母讨论义人和恶人到底有什么不同的生命表现呢？第二，我们如何才能够在生命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智慧，懂得判断，也知道透过苦瓜的一生更深地去思想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落在他的后面远远跟随的。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
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尼希米率百姓重建圣城。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也认识了尼希米这位上帝的仆人，因为尼希米爱同胞的心，上帝就纪念了尼希米的爱心，也使用了尼希米，让国王答应尼希米啊，让他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城。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支持他哦，像那个荷伦人三巴拉，还有那个做臣仆的亚蛮人多比亚，一听到啊尼希米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就非常非常的恼怒。那他们会出手干扰吗？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尼希米啊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啊，他就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他在晚上的时候跟几个人啊就一起去巡视那个城墙，他在思考要怎么样盖，要怎么样做。他就想着想着，他就想着，嗯，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但这个过程当中啊，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也没有告诉任何的祭司或者是官长或者是做工的人。他就自己思考，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巡视了这些城墙。紧接着啊，他就把这些人民啊全部召集起来，他就说，你们都看见所遭遇的患难了，耶路撒冷城已经成了荒芜之地，连城门都被火烧毁，你们都来吧，我们一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到任何的欺负了。我跟你们说，是上帝的手帮助我们，而且啊，连我能够来到这里都是上帝帮助我的。哇，当尼希米讲完这些话之后，这些百姓们啊就大受激励，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所以啊，这些百姓们啊就开始奋勇的手做这些工作，他们就开始被分配到各式各样的工作。但那些三巴拉还有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听到了就开始笑他们，说你们在干嘛啊？你们是不是想要背叛国王啊？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做这些有意义吗？你们做这些会成功吗？你们做这些都是白做的。但尼希米他们还有百姓完全没有把他们所讲的这些话放在耳里，他们呢就紧接着起来就开始建造城墙建造房屋，各支派各支派都被尼希米指派了工作，该做城墙的就去做城墙，该去做什么的就去做什么，他们都非常的同心合意，为要重建耶路撒冷城。那三巴拉他们啊就一直听见这一群百姓们就正在重建城墙，他就越听越愤怒，他就非常的恼恨，他就开始又继续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啊？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呢？而且他不止在这些犹大人面前讲哦，他也在他的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队面前开始讥讽他们，而且开始攻击他们，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些这些什么事啊？他们是不是想要自己修筑一个城墙，是想要献祭吗？还是他们想要一天之内完成啊？还是他们想要使这些废土被火烧过的石头再次复活呢？哎，这些人啊不知道在搞什么。 身边的一些亚门人啊，多比亚就说，哼，这些人啊盖的城墙哦，只要一只狐狸走上去，这石头的墙啊也会崩塌啦，他们做这些没有意义的，是非常软弱的。哇，这些话一直不断的在这些百姓的耳里这样回荡回荡回荡。但这些犹大人啊，他们紧接着就向上帝祷告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使他们自己在被掳之地成为猎物，也求主啊，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因为他们在这些建造的人面前惹你发怒。哇，这些犹大人啊，信心非常的坚定，因为他们深深相信他们现在手上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非常努力，非常认真，非常坚定的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他们呢要把所有的城墙都连接起来，然后非常非常快速哦，他们的工程就进行非常的顺利，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全心在做工。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非常认真的带领百姓们一起开始了重建的工作，指派了各个支派各式各样的工作，也让各个支派都参与在其中。但故事总不是如此顺利的发展下去，那位森巴拉就在旁边说风凉话，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在那里说风凉话，说只要一只狐狸走过去，那个城墙就会倒。他们把这一些百姓所做的这些事工啊，当成是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没有效率的，他们讥笑这些百姓的行为，但这些百姓们完全不灰心，他们仍然坚守上帝的工作，继续建造那一座属于上帝的耶路撒冷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有没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呢？也许是老师，也许是爸爸妈妈要我们做的一些事情，但过程也许没有那么的顺利，甚至有一些困难会让我们灰心或感到挫折。但我们可以从这群百姓的服侍态度中学习到，专心依靠上帝，就真的不用担心别人的闲言闲语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敌人密谋拦阻与破坏。我们在上一集知道，尼西米跟百姓们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在重建耶路撒冷城，但并不是事事都非常顺利哦。仍然呢、有一些人不看好，甚至在旁边说风凉话，还说只要一只狐狸走在城墙上，城墙就会倒塌，用这样的言语讥讽来阻挠他们的工作。那尼西米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知道啊，那些像森巴拉啊、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亚门人，还有亚什图人，他们听见耶路撒冷城重修工程一直在进行中，已经把那个城墙的缺口把它堵好了，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对他们来讲，那可是他们把它烧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哦，那结果他们竟然这么认真的把它盖起来，那不就表示他们又可以开始组织自己的军队，又可以开始有一些战力等等的吗？这怎么行呢？所以他们心里啊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啊就聚在一起，一同计划着阴谋啊，要来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那所以啊， 他们呢，这些尼西米亚就带着百姓一直为着这座城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知道他们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城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是因为上帝帮助了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把他们的家乡给把它重新修整好。尼西米也非常非常聪明，因为他知道这一群人啊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制造混乱，所以呢他就设立了守卫，日日夜夜啊都防备着他们。那有些犹太人啊就说了，搬运的人啊已经衰弱太累了，而且这些瓦砾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已经不能再建这个城墙了，而且真的好累哦，我们要这么快速的做这些事情吗？同时哦，这些敌人又接着说，趁着他们不知道还没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他们中间杀死他们，让那个工程停止。所以尼西米哦内外夹攻，因为对内呢这些百姓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气力用尽了，外面呢这些敌人呢又想要趁机到他们当中杀死他们的同工，所以尼西米就内外夹攻，但他非常非常的敬虔爱主，他把这些问题都交给上帝，向上帝祷告。而且呢住在附近的犹太人啊也开始向他们通风报信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些三巴拉啊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他们啊一直想要攻击你们，你们真的要小心哦。各式各样的人啊都跑来跟尼西米讲，所以尼西米啊接收到非常多的讯息，他也非常辛苦，但他也非常非常的聪明哦。他就分派了众人要站岗，无论是在低洼的地方或在高处的地方，还有在城墙后面隐蔽的地方，甚至是空旷的地方，就叫他们按着这个家族啊带着刀啊枪啊弓。等到他巡视之后，他也跟他们说，你们绝对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上帝是伟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兄弟，要为你们的儿女，要为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家一起征战。因为呢我们的仇敌啊都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才有这样子的阴谋啊，而且上帝啊也破坏他们的计谋，他们一定不会来的啦。我们啊全部啊都回到城墙那里继续原来的工作吧。哇，尼西米这个精神喊话让所有的百姓们就再一次被激励了，而且他们也愿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但啊从那一天开始，这些百姓们不但一边工作还一边啊紧握着枪，紧握着盾牌弓还有盔甲，他们一面工作一面防守，一面工作一面防守，其实是更辛苦的，但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而且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所以呢他们就继续这样子的工作，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尼西米跟百姓们都非常认真的在做重建耶路撒冷的工作，但那些森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蛮人亚什图人哦，也不是省油的灯。当他们听见尼西米所率领的这群百姓们仍然在为上帝忠心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就想方设法想要破坏，这真的非常的不可取哦。而且可以想象在短时间内要重建一个城，其实这些百姓也要花非常多的力气，但尼西米面对这样各式各样的工作，各式各样的难处，他忠心的把这些难处都交给上帝，告诉上帝请上帝来帮助他们。所以这群百姓们哦，就非常非常的认真，以至于他们一面工作还要一面防守，一面工作一面防守，这也显出了他们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决心。即使有想要破坏这个工程的人，这些百姓们依然坚守岗位，继续重建耶路撒冷城，继续为上帝做工。那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耶和华在，你有 永不改变。